我们正是需要为这个病毒的传播，我们正是需要祷告，也为那些生病的同胞，生病的爱国人为他们祷告。这一个病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试炼，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有怜悯，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在圣经里边有两个人物，他们很相似的，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他们都当过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最高的一个官，约瑟就做到埃及的宰相，但以理呢，他就做到波斯大帝国里边巴比伦领土里边的一个总长，总长呢大概是总理差不多的一个官。不单是这样，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看到，圣经记载了他们两个从少年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的事，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人真是很相似。今天我们不是看约瑟，我们看但以理。我们中文的团契里边一个粤语的团契有一个叫但以理团契，所以我们记住从中文部的那个团契的名字里边学属灵功课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但以理的生平，和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学到的一些教训。首先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从少年的时期开始，他已经立志不为一些好处来妥协自己的信仰。但以理出生在一个动乱的时间，当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代表北边十个支派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然后代表南边两个支派的犹大国也是正是走上一条末路。但以理书第一到第一章我们看这个字比较小一点，我们就看到在犹大王的约雅敬第三年，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就是主前的605年，在那个时候，也就是犹大国正式的灭亡之前的19年，巴比伦王很出名的一个王就是尼布甲尼撒，就带兵围困耶路撒冷，然后攻破耶路撒冷，就将圣殿里边的一部分的宝贵的东西就拿走了，并且他就吩咐他手下一个太监长，在犹太人的贵族上边，在上层社会里边找一些年轻人，不是残废的，样子好看的，然后学问很好的，有知识有聪明这些少年人就带到巴比伦，以备将来要使用他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在其中就是有一班人的，不止四个人的，但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在里边。这是耶路撒冷三次被攻破，然后有人被掳走的第一次，也是人数最少的一次。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巴比伦人的政治的手段他们要训练不同种族的人来同化他们，同化了他们之后就为这个帝国服务，或者派他们做外交官派到原来的地方或者是派他们到做地方的官员然后或者预备以后有更多的被掳来的人来到的时候，就派他们做他们的首领，要管他们的。所以呢，我们可想而知，这些少年人他们就受到多方面的观察，多方面的训练多方面的考核做得好的就有机会当官，做得不好的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我们看到同化的第一步，就是首先教他们巴比伦的语言，巴比伦的文化，然后也改变这些少年人的饮食的习惯。美国人有一句话，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是你吃什么你是什么的一个人。所以巴比伦呢很早就明白这个句话，所以就用他们的食物给这些少年人。圣经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和其他的一般人做少年人，所以我们可以猜想他们年纪不会太小。如果年纪小的时候，他们应该叫儿童，可能十岁以下，就是儿童。所以这一般人呢，可能不会在十岁以下。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要学一个外国的语言，如果你要流利的话呢，你就年纪不能够太大，好像我们这些二十来岁才来的，我们肯定讲英语就有口音，所以如果你尚没有口音呢，你年纪应该不会太大。所以我们相信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十四岁或者十五岁的少年人。虽然他们的年纪不大，但是他们信仰很坚定。巴比伦王给他们宫廷的食物就是很丰富的宫廷的食物，有酒有肉，表面上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食物宫廷的食物通常在预备的时候摆放的时候都沾染了拜偶像的事，所以犹太人的信仰这个是不允许的，有冲突的。酒方面呢，也不应该成为每天都饮用的一些饮品，这是不健康的。所以他们四个人以但以理为首，就凭住信心就要向太监讲，就要求说求你给我们吃素喝水来代替这些宫廷的食物。在这里我们提一提了，就是中文的圣经把那个官翻译成为太监长。这个太监长呢，可能和我们中国的那个太监的观念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官。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大概肯定的，这是一个主管宫廷内务的一个官。这个官呢这里也有名字叫做亚斯比拿。这个亚斯比拿呢就觉得十分的困难，因为如果他让这一班少年人呢营养不够身体发展的不好他就要承担那个责任。但是明显但以理虽然年轻，但是呢他在宫廷里边的表现已经得到这个官的一个欣赏，而且呢他也和那个官手下的一个办事的一个助手圣经叫委办得到他们的欣赏。所以呢他就愿意冒一个险，用十天的时间来观察他们吃素吃素之后喝清水他们有什么的情况，是不是面孔很难看很瘦这样。其实在这一件事上边，不单是讲个官他冒险，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是在冒险。因为一旦他们因为营养不够影响他们学习的进度，他们的前途就断送了。但是我们看到十天过去他们没有消瘦，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面孔更加的好看。结果呢就是允许他们长期的吃素，三年的训练的时很快就过去了。众人都看到他们的进度比其他人都好，结果使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后来我们看到发展下去的时候， 他们更坚定他们的信仰。从这一件事里边，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因为守住我们信仰，我们吃亏，但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给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吃亏，他们反而是蒙福。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好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我们可以活出和世界生活不同的方法，我们能够有一个不同生活的方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持守信仰吃过亏呢？我相信可能有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可能吃亏，但是我们相信在主的恩典里边，我们最后是蒙福的。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刚才念的一句圣一段圣经里边有一句，但以理说：“求你试试仆人，试试仆人，也是试试上帝，不是试探上帝，是试试这个信心的功课。”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怕吃亏？你愿意试试信心的榜样吗？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下去，但以理给我们的第二个榜样，就是他深深的相信神是一个愿意把他的意思启示给人的一个神。这个启示呢，是通过我们祷告可以得到的。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看下去下一段的经文。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个王尼布甲尼撒的第二年，就发了一个梦。他发了这个梦很不明白，然后他的心烦意乱，于是呢就传召国里边的圣经说俗士，俗士就是占卜算命的那些人呢，差不多这些俗士呢是大概是一般上了年纪有了名声有了地位的一些占卜家。他们来到之后就说：“王啊，你让我们解梦，可以的。”他们就说：“王啊，把你的梦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为你讲解。”但是王就对他们说：“梦嘛，我忘记了，但是你们还是一定要把梦的内容告诉我然后讲解给我听。”那些占卜的人就紧张了，说：“这个怎么可能呢？你不告诉我们梦是怎么内容，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呢？”但是王的怒气就发作了，就指责那些术士，说：“你们这一般是机会主义者，你就会根据我所讲的，你们就乱解一通所以呢，我就坚持说梦我忘记了，不要再问我。如果你们讲不出梦的内容和讲解，我就杀了你们。”然后护卫长，他的护卫长就接到这个命令，就要出来要杀全国的占卜为职业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是不是真的忘记了他的梦。如果是他是假的，他其实记得他就是不告诉那些俗士，就证明他是蛮聪明的一个人因为他知道那些江湖俗士一定胡言乱语一些讨好的就解这个梦。这个想起，我就想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就比较迷信，他就找一些算命的先生，就是希望为他算一个命。但是呢他也是知道有些人是骗子，所以呢他就想试一试， 这个算命先生是不是真的。他就告诉他说，我的父母那边有一个就已经去世了，你可以告诉我是爸爸还是妈妈吗？试一试他，如果是 答对了就相信他，那答错了就知道这个是欺骗人的。这个算命的先生就对他回答说，哦，这个很容易，我给你五个字，是母债父先亡。我们看到这五个字呢，就是九江湖的那个伎俩。因为这五个字呢，两边都是可以对的。如果这个人说，他的母亲是先去世，那么这个算命先生就说，我不是讲对了吗？母就在你的父亲之前就去世了，亡了。如果这个人说，不是不是，是我爸爸先去世了，你错了。他说，我没有错，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吗？五债没有死，然后父先亡你的父亡。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就是九江湖的人的一些方法，一些无零两可的一些语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巴比伦的王呢就要思念这些人。但是呢，很可惜，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受到牵连，因为有人把他们也列在那些俗世的中间。但以理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就求王给他时间我们可以看下一段圣经就求王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梦是什么的讲解。然后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可以看得出他相信两点是他相信的。从他的行动里边，首先他相信神是愿意启示他的计划的，第二他就相信人可以透过祷告向神指示他要做的事。所以呢，他就找到他的三个朋友一同为这一件事祷告，好像以斯帖请莫迪改叫其他的人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进去见王一样。结果呢，他们祷告之后，切切的祷告之后，神真的将梦的内容和讲解启示给但以理。这就是很出名的一个人，金头银的手臂，然后铜的身体，铁的腿的一个意象，我们读圣经的可能都读过了。然后但以理就把这个梦的内容就讲出来，王就说，真的，这就是我的梦的内容。然后他也把讲解告诉他，这个王知道之后十分的满意，因为他好像他就是代表那个金的头我们看到从这一个，我们看到无论是我们个人在今天里边，无论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需要寻找方向。在个人方面，我们说，神啊，我应该留在波士顿还是跑到芝加哥有一个工作，还是应该回中国回香港等等，很重要的一些决定。然后教会的决定就是我们建堂怎么办就是盖得多大用多少的钱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但是从但以理这里我们就看到，神是愿意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的，他不会说我们好像傻子一样就乱摸乱找他愿意告诉我们，但是告诉我们的方法往往是通过祷告。但以理就是通过祷告就看到神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必须 有这个认识，好像但以理的认识，就是第一，神是愿意启示他的旨意给我们的，这个我们需要肯定。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一个途径，就是祷告，大概没有其他的方法。然后第三个，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看到的学习的功课，他是愿意勇敢的向当权者要告诉他，你要敬畏神，因为神可以使人升高，也可以使人降低。在历史里边，他可以立王，也可以废王。刚才讲的两件事都是但以理在少年期的时候发生的，然后这第三件事就应该发生在他的中年的时间。尼布加里撒这个王啊，是巴比伦帝国里边最伟大的一个王啊，所以今天的伊拉克我们看到还有他的雕像啊。他的任期也是很长的，由主前的605年到主前的561年，就是他做王做了44年的时间。在他的统治之下呢，虽然不算是万国来朝，也是有很多列国都要尊重他，而且呢，他也带来国泰民安。所以呢，他就骄傲起来了，他也是很努力的扩张他的领土，在巴比伦城里边大兴土木，建了很多雄伟的一些宫殿。然后传说他因为要得到他的太太的欢心就建了一个空中花园今天呢我们都不知道哪个空中花园，因为考古学家到今天还没有把它找出来。但是他从描写里边呢知道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工程被称为古代七大奇观之一。就正因为这个凡事顺利了，所以他就骄傲起来了。在他事业顶峰的时候，他又发了一个梦，这一个梦呢就使他很烦恼很害怕在下一个 slide 我们就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记载，这个梦呢比以前的那个金头银手臂的那个梦呢使他更不安。但是这一次呢他就详细的他就记得这个梦，所以呢他就找人来为他解梦。他首先还不是找但以理，首先还是找他的那个比较信任的一些人。但是那些人呢解不开，他们不明白这个梦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王呢没有办法，就想起但以理来了。然后但以理来到就把这个梦告诉他这是一个很令人害怕的一个梦但以理呢他自己形容自己呢，他得到神的启示的时候他心意惊惶起来。原来这是一个关于神要刑罚尼布加里撒骄傲的一个预言，就要教训他，他不是世间最伟大的，在他的头上有上帝的掌权地上一切的掌权者都要有一天向他负责。这是一个不讨好的一个信息，面对一个有生杀之权的那个情绪也是有时候不稳定的一个人呢，你讲错一句话可能头就没有了。所以呢如果按照神的启示讲出来了，可能就有杀身之祸轻的可能就官就废了，就没有的做了。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还是把这个梦讲出来了， 第四十啊，第四章二十五节，我们看另外一章经文。他讲完之后，他就对王说：“王啊，神的主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又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不是你拿到的，是上帝给你的。”然后第四章二十七节就劝他：“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我现在恭敬的请求你，你施行公义，短治那个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大祭司的话是这个世界上边所有的掌权者，包括今天的掌权者也应该知道的，也应该听到的。这是圣经的一个宣告。圣经没有交代尼布加利沙听到这个宣告之后有没有不高兴，或者是他谦卑下来但是有一个肯定的，就是他听是听进去了，就没有改变，还是骄傲自大，结果这个梦里边的预言成就了，他就得到一个使他谦卑下来的病。这一件事呢，给我们一个教训，从但以理的身上学到的，无论我们的掌权者他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我们还是要按住圣经做出这个宣告，就是告诉掌权者，或者是一个警告就是他们需要敬畏上帝如果他们不是相信上帝的，他们起码是害怕天有人说这个人很厉害，他天不怕地不怕我们看看，如果一个掌权者他地不怕的话，就是地上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他都不怕这个不一定是不好，他可能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很勇敢的一个领袖。但是如果一个掌权者天不怕，这就是很恐怖了。有一个很出名的政治家他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就是出了一个天不怕的一个掌权者，因为他不相信有报应，他不相信有刑罚，他不相信有更高的主宰，所以呢，他就可以凭自己的心意 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不是世界的福，也不是国家的福。所以但愿我们的掌权者都听到这样的话，就是上帝在上边掌权，他可以立王也可以废王。但以理勇敢的就把这个告诉当时可以随意杀人的一个王。然后我们看到第四方面，但以理给我们的榜样，他就是不怕狮子坑他照样的敬拜主如果我们下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在狮子坑里边的一个故事，我们都应该听过很多次了，从小孩子的歌也可以唱出来了这一件事是怎么样发生的，是什么时间的发生的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其实这一件事是发生在波斯的时代，那时候巴比伦刚好就灭亡了，这个强大的国家就尼布加利沙之后他以后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呢最后被波斯灭亡了。然后波斯呢就出了一个王一个人叫大力乌，他就成为巴比伦地区的掌权者。波斯的版图呢比巴比伦更大 因为它包括今天伊朗的地方，巴比伦呢大概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所以呢巴比伦就变成了波斯里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土。那个领土上边的掌权者叫大力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掌过波斯帝国的王啊叫古列，圣经也有提到他啊。但是大力乌为什么称为王呢？就是大力乌是被古列委任管理整个巴比伦全权，管理巴比伦的最高的一个首领，所以呢圣经也称他为大力乌王。这个大力乌呢，他蛮喜欢当时大概已经80来岁的但以理，就立他成为管理各地的总督的一个总长，这个总理大臣呢差不多是。但是这就引起其他的官员的妒忌，为什么这个犹太人能够管我们呢？但是呢找不到来诬告他的一个把柄。但以理书第六章就记载，那些人说，我们呢要找参这个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的上帝的律法中就找不到。于是呢他们想出一个诡计，他们就假装对大力乌的尊重，就说，大力乌王啊，我们要立一个例，不准任何人在未来的30天之内向你以外的或者是神或者是人祷告求什么，如果有人犯这个条例就把他丢到狮子坑。大力乌觉得这个蛮好就是高举我的这个动作蛮好所以说好，就立这个条例。但以理知道这个条例公布之后，他仍然一天3次就在他的家中有一个窗开桥向耶路撒冷的，就在那里一天3次向神祷告。结果呢那些人呢就看到了，就是中了他们的诡计了，所以呢就告诉大力乌，就是说，你看那个但以理他不听你的命令，就把他吊到狮子坑。这件事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从少年的时候不吃那些宫廷的食物守住信仰，在他年老大概80来岁的时候他还是守住他的信仰，有这个勇气。后来当然我们知道神就封住那个狮子的口保护了他。但是当时呢我们可以想象，但以理是不知道神在这一件事上边的心意是怎么样，可能他就为这个决定他就要死亡了，但是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这件事给我想到一个教会的早期教会的一个殉道者，他叫波利卡，他在主后的第2世纪成为士美拿的一个主教，我们启示录里面就讲到一个城市叫士美拿，他成为那里的一个主教。后来罗马政府逼害基督徒，就把基督徒的领袖都抓起来，就送到斗兽场。审判官看他100年纪，他大概那个时候可能80多90岁，他说，老人家，你不尊重我，你也尊重自己你满头白发，为什么这样出丑要送到斗兽场，在众人面前看到一个老爷爷被野兽吃掉了。他说，你愿意你否认耶稣我就放了你。然后波吕贾说，这86年神没有亏待我， 耶稣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在这个时间背叛我的王和我的救主呢？所以我不否认耶稣，我还是要称他为救主。结果呢，他就死在斗兽场上边。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这样勇气。当然我们很多人呢，在这么大的试炼的面前，我们不一定能够肯定自己做得怎么样。但是这一件事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很多人呢，其实在利用我们的信仰来批评我们，甚至攻击我们的。我们都有时候都听到很多的语言，你是基督徒啊，你为什么这样啊？这些的话语呢，就是把我们最痛的地方就是插一刀。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也要谦卑的想一想，如果他们讲的对的，这个批评是合理的，我们应该谦卑的反省，如果真是我们做的不像基督徒的。但是如果这些批评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这是做基督徒的代价。就好像这些人要陷害但以理，他是说拿不到他的把柄，如果要告他，还是要在他的信仰上边来找一个漏洞啊。所以呢，有时候这样的对我们不合理的这样的批评，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些的批评，我们知道这真是做基督徒的代价，我们不要介意，不要介意。但以理他能够为这一个死都不害怕，我们但愿起码我们面对这些无理的一些诬告，我们不要介意，神自有他的公义。然后最后一方面，我们从但以理身上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他也为人祷告。他为人祷告的时候，把自己也列在得罪神的人当中。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啊，这个啊，好像关了，不要紧。但以理书第九章就记载但以理在大利乌这个被称为王的主政的第一年，就是主前539年，他就读到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当时已经去世10多20年了。他就讲到耶利米就讲到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然后但以理就计算70年，快要结束了，于是呢，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啊，就是很谦卑的，他祷告，他就恳求神，主啊，你成就耶利米先知的预言。然后他的祷告当中呢，他就把自己列在罪人当中。第9章56节说：“我们犯罪作孽，我们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的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的百姓所讲的话。”中国文学界呢，近代出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叫鄱阳，有人喜欢他，有人很不喜欢他。他是学历史的，他就分析中国的历史，他就推翻一切歌功颂德的正史。他说那些正史都是不是可靠的，就是那些帝王呢，当权者呢，他是要人这样的写下去的。其实他们每一个都是坏蛋，有权力了他们就腐败了。然后他不但批评那些有权力的人，在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出了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是批评每一个中国人了。那批评中国人呢，很多自以为善、自以为美 的文化风俗传统。然后后来他又出了一个书叫《死不认错集》，他就收了51篇的文章，他写了51篇文章，他就说我们这个中国民族啊，这个民族性里边最大的毛病就是我们死不认错，从来不错的啊，但是因为这样了就失去了进步的机会。但以你明白啊，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人家说你说我有罪，他们不明白呢，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才能够改变。认罪是带来改变，但以你他愿意把自己列在罪人之中。如果有大国的人民他离弃神，但以你肯定不是其中一个，他对神的信靠由少年到老年没有改变，都是很坚定。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不是用他们犯罪他们犯罪，他是用我们犯罪，他和众人一同的认罪。他没有站在那个道德的高地属灵的高地去批评去指责其他的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在最后在结论的时候，但以你的祷告得到神的回应啊，我们知道以斯拉记一章就告诉我们，就是神就感动古列王的心，就允许犹太人回归，就是70年之后他真的可以回归。但以你那个时候他没有还没有去世，他看到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差不多80多90岁，所以他没有同行。但是他留在那个巴比伦的地方，神还是用他。但以理书10章到12章就是神对后来的一个启示，就是关乎犹太人以后的遭遇的一个启示。但以你看到之后闭上了3个礼拜，圣经说3个7日流泪禁食，很明显他没有停止为神的子民祷告，这是一个给我们忠心的榜样。今天我们的老人家有时候说我们年纪老了没有力量侍奉了，但是还可以为神的子民祷告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把但以理的一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给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求你给我们学习他的勇气，在这个危险的时代，在那个有病的时代，我们能够倚靠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